我相信大部分的成年人都记得2001年的911事件，当日的早晨有19个阿盖特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持了4个客机，将其中两架就撞向纽约世贸中心的两座大楼，结果两座大楼里面死了大约3000人。之后美国就追杀阿盖特组织，他的首领就逃走到巴基斯坦一个小城市。在10年之后，美国的海豹部队找到他，杀了他。消息传出呢，就纽约的人整晚都庆祝他们10年的报仇心愿得到。他们在世贸中心的旧址在那里欢呼歇斋歇想。这里有一个人叫做柯道夫艾希曼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。他是德国纳粹党的高官，亦都是屠杀600万犹太人的主要执行者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他就用个假护照逃走，匿埋在阿根廷一个城市。1960年，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找到他，捉了他，秘密将他递解到以色列受审，判处死刑。他向以色列的总统求情，请求特赦，总统就拒绝了。总统怎样拒绝呢？他是引用撒母耳记上15:13那里说，撒母耳捉了阿玛力的王阿甲，阿甲求情，撒母耳说，你的刀怎样使妇人丧子，你的母亲在妇人当中亦都是怎样的丧子。以色列人握手称庆，欢呼血债血偿。但其实自古以来呢，人类都有这个血债血偿的观念。在创世纪第四章，人类的始祖亚当的仔是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，咁佢都识讲，佢话我必流离飘荡喺地上，凡遇见我的要杀我。嗱，佢都知道有血债血偿。咁其实古代咧系冇呢个复杂嘅法律制度。如果一个人无辜被杀，佢哋个被杀嘅亲属咧就揾一个近亲担任一个报仇者嘅责任，去追杀嗰个杀人犯。之后成件事就了结了，就不再追下去了。这个传统呢是差不多一直都维持到现在的，有些部落呢仍然有这个制度。但其实这个制度都不是没有道理，因为它满足了公义的要求，也都停止了永无止境的互相残杀。如果你看武侠小说呢，就可以看到中国有个 A 就杀了 B，咁 B 嘅仔就要为父报仇杀啦 A， 咁 A 嘅仔咧就为父报仇杀啦 B 嘅仔，咁 B 个孙咧就咁一路咁落去永无止境。咁但系其实呢、这、一个血债血偿咧系其实系解决咗呢个问题啊。咁事实上，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喺旷野就定咗呢个血债血偿嘅规例。如果你看出埃及的21:23-24，以命想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这个就是血债血偿的规例，目的是为了维持公义，叫无辜的血不至白流。但其实上帝呢是不单止做到这样的，即上帝是公义，但他没有停在这个公义血债血偿那里，那他还建立了一个叫做避难城或者叫屠城， 刚才 Peter 同佢读呢段经文吓，讲到避难城啊，和合本就叫逃城，逃跑嘅逃啊，新译本咧就避难城。咁上帝设立咗呢个避难城咧，叫嗰啲犯咗误杀嘅，即系唔觉意杀咗嘅人可以逃生。咁呢个避难城嘅设立咧，就是我哋刚刚读过少少啦吓。咁今日我要同大家思想一下呢、这个避难城对于新约嘅你同我有冇咩关系呢？其实有好深切嘅关系。今日你会睇到上帝旧约里面嗰啲嘅记载，其实对新约都仍然非常适用。我记得我喺间神学院教，而家都教紧嘅，每年都教一科叫做释经学。咁咧，其中一项咧就一个问题就系、是、咁旧约所讲嘅对新约嘅信徒有冇作用咧？有冇联系咧？咁、那个答案咧系有嘅，呢、这个叫做 continuity。咁有啲神学家咧就提倡冇嘅，叫 discontinuous。咁其实咧正确嘅解释咁方法咧，就是、你睇旧约有益处，因为其实系会好多嘢系指向新约嘅。咁今日你会睇到嗰个奇妙。嗱，咁讲呢个避难城之前咧，我哋要首先睇下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点样将个地分俾十二个支派，大家都有份吓。咁、但系唯独其中一个支派利未嘅系冇嘅，冇一块自己嘅地。你睇到图片上好多唔同颜色嘅嗰十一个支派唔见咗利未。咁点解呢？因为上帝喺约书亚记十三章33节就话：可是利未之派，摩西却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他们的产业，正如耶和华对他们所说的。佢话你唔需要产业，我就系你嘅产业。咁啊，上帝冇将一块地划俾利未人，但系其实佢有啲嘢俾佢嘅喎。啊，咁有时喺呢点咧就。跟大家分享，有些人呢，你的生命里面觉得自己有些缺陷，为什么人家有份好工我没有？为什么人家有屋我没有？为什么人家有钱我没有？为什么人家有好的姻缘我没有？是不是其实没有呢？其实不是，其实是上帝说，这些东西你不需要担心，我就是你的产业，你有我就有一切，你有上帝 You got everything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利未人系侍奉上帝嘅人，所以上帝唔俾一块地佢哋，但系其实上帝咧就俾咗48个城市佢哋嘅，48个城市分布喺以色列唔同嘅地方，咁其中六个咧就成为避难城啊，英文叫 cities of refuge， 避难城，咁48个城市和附近的郊区给利未人，等他可以在不同的支派里面服侍照顾侍奉神，而其中六个就是避难城。那这些避难城呢是有些特别的意思在里面，他有几个特别 的意思。第一，避难城是上帝自己拣选，不是利未人自己拣选的。有三个在约旦河的东边，有三个在约旦河的西边。第二呢，这六个城市的名称都有深远的意义。譬如基底斯就的意思就是圣地。士剑呢就是坚薄。希伯伦呢就是连结。比色呢就是保障。拉末就是轻重，波兰就是分开的意思。第三呢，这个避难城就在一个山上面高的地方，远处都看到，而且城墙用那些白色的石灰石造成，无论是白昼夜晚都会发光，远处都看到，即是你去找避难城容易找到的。第四呢，以色列全国都有通到避难城的公路，而且呢有很大的目标写着避难避难， 咁即係如果你揾避難城，就應該唔會迷失嘅。第五咧，城牆無論黑夜白晝都開曬門，唔關閉，方便啲逃犯進嚟。咁嗱，呢個避難城，設計特別之外咧，佢個管理都有特別安排嚇。避難城咧，或者逃城咧，淨係保護啲誤殺嘅人啫。如果你蓄意謀殺嗰啲咧，是不收你的。第二，受保护的人一定要留在那个城市里面，不可以出去，出去就死了。第三，无论什么人都得到保障，不单止以色列人，寄居的拿 BNO 的或者是游客的都可以得到保障。 BNO 就不关事了，这个是第四呢，你留在个城市里面，直到个大祭司死了之后你就可以走，要追殺你的人呢就不能夠再追殺你，那就輪到他犯法。那這個避難城的設立和現代有什麼關係呢？剛才 Peter 領師跟我們說，舊約有屠城，新約有耶穌基督，這個說得很對的。我們一起做一個比較，舊約的避難城和新約的救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第一，旧约的避难城是上帝设立，新约的救恩也是上帝设立。第二，避难城是保护逃犯，新约的救恩是拯救罪人。第三，旧约的避难城是起在高处，新约的救恩就是基督被 高举。第四，旧约的避难城是每条大路都可以去到，圣经新约耶稣说寻找的必寻见。在旧约避难城，人一定要留在城里面，新約都話除了基督以外沒有救法，沒有其他的拯救方法。第六，避難城的保護不單止以色列人，而且是外邦人，所有以色列的人。新約裡面的救恩是普及萬民，每一個人都可以得著救恩。第七點，逃在避難城裡面的人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後就得著自由。新約基督的死就为你们带来黑的字。你看不看到旧约和新约的比较是多么奇妙？所以避难城的设立其实是一个预表，预表着耶稣基督降临。但有一样东西 是不同的，旧约的避难城只是保护那些误杀的而已，你蓄意谋杀、蓄意犯罪就保护。新约耶稣基督救恩是保护所有的人，无论你是不觉意犯罪或者是蓄意犯罪，你来到耶稣基督那里，神是赦免你所有的罪，叫你有个新的开始。所以新约那个救恩呢，是比旧约 的避难城呢是更加完美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和我几时犯罪是不觉意犯罪，几时蓄意呢？大部分都是蓄意，那你就没得救的了。但是在新約的救恩裏面是得救。這個就是基督教宣揚救恩的精神。精神那剛才有一件事我們提到我們要處理的，就是在舊約這個血債血償的制度裏面呢，是有一个受害者的近亲被委任为报仇者，追杀那个犯罪的人而得着公义。那你如果定了这个救恩怎样满足公义的要求呢？哪个是报仇者呢？如果我们看圣经呢，创世纪我们就看到哪个是报仇者。创世纪九章五至六节，上帝说，流你们的血害你们生命的，我必向那人追上。原来上帝就是那个报仇者，无论是走兽或人类，甚至各人自己的弟兄，我必要他赏命。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，因为神造人是按着自己的形。哇，你有没有留意到？有没有留意到上帝造人按着自己的形象？每一个人条命在上帝眼中极其宝贵，所以人杀人上帝一定追，上帝自己就是报仇者。连野兽杀人上帝都要追讨个野兽，这个野兽不识野的，他赌我杀人，上帝都追讨的。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加拿大北边做嘢咧，就好多啲野兽，我都同你提过，有狼、有鹿、熊、有豹，哇，好多近距离接触。啊，好在冇佢哋冇咬死我，如果唔系上帝要追讨佢哋，啊啲野兽都惊噶。咁所以上帝重视人嘅命，上帝在嗰个报仇者。咁你话咁你定咗耶稣基督嘅救恩，咁呢个上帝呢个报仇者向边个追呢？向边个追？向耶稣基督追。耶稣基督就系上帝追杀佢，成就咗公义嘅要求，你知你同我得着救赎，你明唔明呢个意思啊？本来犯罪嘅要受刑罚，要被追杀，满足要求。你同我犯罪，我哋而家唔单止系唔觉意犯罪，系蓄意犯罪，仍然得着赦免。咁呢个追杀者向边个追逃呢？就向上帝，就向佢自己嘅爱子耶稣基督追逃。呢个基督教，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，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，就是公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是要领你到神，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。上帝就是那个追杀者，耶稣基督就是代罪羔羊，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，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忧病，还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好了，那这个避难成旧约和新约的比较，那我就来到一个问题，究竟旧约的避难城在以色列有六个，新约的避难城在哪里呢？弟兄姊妹，新约的避难城在耶稣基督的教会。耶稣基督的教会遍布全个世界，每一个教会都是避难城，全恩堂在其中一个避难城。恩堂就是其中一个避难。每一个罪人都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得着保护，得着耶稣基督的赦免，有个新的开始。不理他有偶然犯罪或者故意犯罪，耶稣基督说，你相信我，我就涂抹你的过犯，从头开始。所以你大家记住这个图画，今天你离开的时候记住这个图画，全恩堂就是避难城，你就是这个避难城的长老，在门口在城口接待那些来到这里避难的人，安慰他们，保护他们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充实的，是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使命。让我们做一些反思，在这个漫天烽火的末世里面，教会怎样成为困乏之人的避难所呢？那我小个的时候呢，我今年刚刚70岁，我小个的时候就是 10岁的时候，即是五六十年前呢。那我们学呢，就学什么呢？我们学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过这句的？有的。咦，阿 Danny， 你们都很年轻的嘛。咁啊，唔知阿 Alex 有冇教咧？有冇教啲学生齐家治国平天下？冇，系咪？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嗱，新亚书院五啊年代嘅写嘅校歌啊，艰险我奋进，困乏我多情，爱国爱民。咁啊，而家咧好少人讲呢啲嘢，咁尤其是香港嘅知识分子，因为过去几年疫情加上政治嘅改变咧，系令到我哋疲乏无助。咁而家出現有幾種嘅情況，係一種我以前講到提過，就叫躺平。而家新一代嘅人咧，係就躺平。咩叫躺平咧？就咩都唔做，最低消費$10一日，去大家樂買一個餐，加多一碗粉咧，就足夠早餐晚餐。 就躺平就好简单，唔做嘢，唔结婚，唔生仔，唔买车，唔买屋，总之咧对人生完全冇晒眷恋，一个叫做生命嘅耗尽 （burn out）， 情绪嘅耗尽。你有冇呢个躺平嘅情况咧？咁有啲人就唔系躺平，这个又叫做宁静辞职啊 ，quiet quitting。或者无声辞职，咁佢唔系真系辞职。咁事实上有啲咁嘅人，佢公司咧做到啱啱最低要求就放工噶啦，唔做 OT， 唔要升级，要加薪，总之做到好低好低，做到老板唔炒你为止。咁有啲咁嘅人，唔单止喺政府做咁样，私人公司都有啲咁嘅人，咁啊老板都冇炒佢吓。咁呢种叫 quiet quitting 吓。即是工作是为了勉强满足生活的要求，工作不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令你兴奋的元素，你只不过是靠它为生而已。那有些呢就是挂着搵钱，越搵越多，香港不知道有多少年，搵完之后就在外国或者是在那里过世这样。那这三种情况呢都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想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打工 的老板不单止是地上那个，你最终的老板就是上帝，你是为上帝打工的。所以你宁静辞职，即其实是违反上帝对你的使命，是吧？圣经说，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是耶稣在里面活着。那你躺平的时候，是不是耶稣都躺平？你几时见过耶稣躺平的？所以如果耶稣不躺平，你都不应该躺平。耶稣说你工作要尽忠，你的工作上都要尽忠。这个工作星期一到星期六44个钟头，不是为了勉强令你维生的，这个是你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你侍奉的最终问责者就是上帝。所以我们应该基督徒要存一个奋进的心情，是侍奉上帝，是不要有这个躺平的态度，不要有宁静辞职的态度，不要有为了为自己赚钱的态度。但赚钱是好的，赚钱是好的，不过要为上帝赚钱。你赚的钱，这钱不要成为你的偶像，你要好地使用它，叫上帝的国得着荣耀，得着开展，多些人就得着丰荫，这个就是才是对的。所以最后我想大家看一句话，就是使徒约翰在差不多100岁的时候，在拔摩岛写启示录最后那张，最后他说，主啊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我等候你回来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等候耶稣回来的话，有几样东西要很切实去做，不要躺平在等，而是向亲友传福音。你的亲戚朋友邻居同事，他们将来如果你不跟他传福音，将来在天国见不到他。第二，参与教会的侍奉，实实际际的参与。传恩堂有很多侍奉的，不够人做。今天我9点3回到来见了Daniel 做招待，很开心。其实我们每一个欢迎者，这个都应该早15分钟回来。你做都要做得好。不单止这样，还有其他 的服侍。我鼓励大家来到在教会里面参与，因为这个是你的家，这个是避难城，我们就是在里面的一份子。第三位，普世宣教，因为耶稣基督为什么不回来住呢？因为他给我们有机会多些的传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在这个漫天烽火 的时候，很多人未听到福音，冇希望，对人生冇价值，但是其实上帝的福音是荣耀，是为他们带来价值的。我们鼓励他们去到上帝那里，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多谢你，求你的灵是感动我们，叫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有这么荣耀的盼望，有荣耀的使命，我们是避难城的长老，我们是拯救在困乏痛苦当中的万民。求你自己使用你的教会， 在个末世叫多人归向你。特别祝福全恩堂每个弟兄姊妹，叫我们同心协力，有喜乐，有朝气，有盼望，来到过我们的生活，荣耀你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